贵带着几个家人到大会寺来找乌思明，上来不由分说把乌思明绑起来，这就要押走。正巧杏音和尚还端着一碗稀饭回来了，张贵一见杏音和尚要在这挡横，不由勃然大怒，他大喝一声：你个臭和尚，给我滚开！说着话抡圆的胳膊一巴掌就向杏音和尚的脸上打过去了。杏音和尚是什么人呢？那是武林高手，身怀绝技，他张贵算什么东西啊？杏音和尚不慌不忙，眼看这巴掌快要挨到脸上的时候，他忽然抬起左手，手腕子一抖，这么一翻，顺势一拧，就把个张贵呀、给拧翻过来了。他半跪在地上，拖着腿，撅着屁股，疼得他哎呦我的妈呀，龇牙咧嘴的。杏音和尚笑着把右手端的这碗热乎乎的稀饭呢，不由分说照着他的脸就扣下去了，顺势一提往外这么一摔，张贵轻飘飘的就从门里边还直摔出去一丈多远呢，他趴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呀。杏音和尚看着他那狼狈相，轻松的拍了拍两只手，笑着说：哎呀呀呀，你瞧瞧你，瞧瞧你那个丑样子，哎呀可惜了啦，佛祖啊，罪过罪过，好好的一碗稀饭没了。转脸又对众人说：哎，我说你们哪位还要再试试啊？哎，要不咱们到斋房去，那儿啊还有大半锅粥呢。说完搀起乌思明把他夹在腋下。哎呀，吴先生，走走走，哎，咱们走啊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众人见他如此手段，哪还敢拦着呀，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扬长而去。乌思明被他夹在腋下走得飞快，他挣了两挣，但是怎么也挣不动，自己的整个身子就好像镶嵌在杏音身上了一样，怎么动也动不了。哎呀，我说和尚，你不要这样拽着我们，我不怕，咱们走什么呢？我没有罪，我要和他们顺天府论理去。杏音也不答话，一直拖着乌思明出了山门，那儿啊早就有一乘小轿在那等着呢。他不由分说把乌思明塞进轿子里，自己也进来在他对面坐下，这才慢条斯理的说：吴先生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四贝勒府家庙的主持和尚，奉四爷之命保护你多时了。你在扬州和人家怄气，得罪了八爷，哎，要不是四爷看你才华出众，多方设法保护你，你早就死了多时了。我看普天之下除了四爷，恐怕没人能保护得了你呀。今天我和尚把话说明了，盼你明达事务，跟着四爷做一番事业。你要一定不答应呢，我也不强勉，反正我和尚把话说到了，何去何从你自己掂对着办，我呢也算尽了心意了。乌思明静静地看着向后倒退的街渠和房舍，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刚刚醒过来似的，好多不明白的事儿也若明若暗的有了答案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长出一口气说：好，和尚，你听好了，从此之后我乌思明就是四爷的人了。杏音嘿嘿一笑说：嘿嘿，这就对了嘛，不过四爷来信中说切不可以勉强你。我说吴先生啊，您这人可真是好造化呀，告诉你吧，四爷将以师礼待你，也就是说要拜你为老师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乌思明默默地点了点头，透过轿窗看着外面的街景，他陷入了深深的 思索之中。咱们按下乌思宁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张廷玉。他陪着母亲回到府上，刚一下轿，门上的人就上前禀告说，老爷，内廷何公公刚刚出去，他来传太子爷的军谕，说叫您赶紧进去呢。张廷玉不由一愣，什么叫我赶紧进去？是玉庆宫还是畅春园呢？那畅春园那个马中堂、同中堂说是都已经去了，何柱听说老爷不在，急得了不得呀，说叫快去和马中堂、同中堂一起递牌子进去呢，皇上召见。张廷玉回身看了看母亲，略一躬身说，母亲您回府安歇吧，儿子这得赶紧去了。这位李先生呢就暂且住在家庙，等考完之后啊再见面吧。家人知道他急着要走啊，早就把朝服、顶戴、朝珠都给他预备好了。张廷玉急急忙忙的穿戴整齐，出门翻身上马，直奔畅春园而去。这畅春园呢在北京西郊南海淀，原先呀、是前明武清侯李伟的读书别墅。满洲人呢祖籍东北，那个地方比较凉快，所以呢他们都怕热。康熙42年之后国力充裕，就拨内币200多万两，除了在热河修造避暑山庄之外啊，又在京师对这座前园大加修葺，赐名畅春，外环长溪，内罗碧波，其中亭台楼阁、水榭鱼池那是应有尽有啊。这园子里绿树成荫，绿荫杂地，不管外边天气有多热，一进园子里啊就有一种十分凉爽的感觉。所以自打畅春园修好之后啊，每到了夏天，康熙都在这儿办公。此刻张廷玉带着家人快马扬鞭出西直门，过了清范寺，畅春园已是遥遥在望了。来到门前，张廷玉翻身下马，只见里头走出了一个官员，头上戴着金青石顶子，插着双眼孔雀花翎，八蟒五爪的袍子上却没有补服。张廷玉不由暗自诧异，心说没听说这四品文官有赏花翎的呀，再说了见皇上怎么连补服也不穿呢？正想着呢，那个人已经来到了近前。张廷玉这才看清楚，原来是朝鲜国使臣金钟玉，他是常驻北京联络两国的使臣，四品官衔啊还是去年万岁爷赏赐的。他见金钟玉来到近前，便停住了脚步，笑着问，老金，见过皇上了吗？金钟玉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，所以能说一口非常地道的北京话，要是光听口音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外国人。金钟玉笑着说，哈哈，见过了，今儿得了彩头，要回国述职，八辈了爷在皇上跟前老金长老金短，吼，说了一车的好话呀，皇上一高兴就赏了这只翎子，我不怕得罪张相，说不定啊连你还没有呢。张廷玉不由沉吟了一下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个八爷可真行啊，连外国使臣的马屁都拍得这么响，还嫌自己的势力小啊。心里想着，嘴上笑着说，哦，你要回国了，哎呀，偏我这几天事儿太多，哎，到时候看吧，要是能抽出空来呢，我就亲自送你，要是不得闲呢，我叫家人送点诚意回去，带我向国王问好。金钟玉笑吟吟地说，哎呦，张相，您是盲人，有这句话啊，就什么都有了。诚宜嘛，八爷送我6000两呢，足足够用的了。 等明年春天来了，有什么难处呢？我再找张相打计划。您快进去吧，马齐、佟国维都在沛文斋等着呢。说完，举手一揖，告辞走了。张廷玉不敢再耽搁了，有小太监引导着往里走，穿过一道玫瑰月季交织搭成的花洞，便来到了一座三楹相连的歇山式小殿门前。只见上面写着“沛文斋”三个大字。他们刚刚来到门口，里头一个高个子官员带着起花珊瑚顶子已经迎出来了，一边走一边拍着手说：“嘿呦，恒臣呢，你怎么搞的？这早晚才来。哎，万岁爷刚见了朝鲜使臣，正在更衣呢。你要是再一会子不进来，我们算怎么一回事呢？”张廷玉微笑着说：“嗨呀，马齐，你瞧你这急脚鬼的脾气，是宰相模样吗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一边说一边进去了。另一个上书房大臣佟国维正坐在里边，隔着茶几和一个官员在那说话呢。见张廷玉进来了，只是略一点头，算是见礼了，指着那个官员说：“恒臣呐，快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安徽布政使施世伦。”施世伦急忙起身给张廷玉施礼。张廷玉笑着说：“施世伦啊，我是久仰大名的了，靖海侯施琅大人的六公子施世伦嘛。”施世伦急忙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恐怕中堂是久仰我的丑名了。出了名的实不全嘛。”一句话把大家伙都给说笑了，连架子十足的佟国维也不禁莞尔一笑。张廷玉这才仔细打量这个施世伦，果然像民间传说的那样，吊销眉，三角眼，鼻子和嘴凑得特别近，下巴往上翘着，鸡胸缩脖，聪明疙瘩滴泪痣，走路还稍微有点螺圈腿，简直是十足的败相集于一身呐。只有那双不大的三角眼亮光四射，灼灼生光，透着一股十足的精气神。张廷玉看着看着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虽然是实不全，但是易经里说得好啊，否极泰来嘛，这样反而成了贵相了呢。”佟国维在一旁说：“恒臣，皇上今儿叫老师一起觐见，恐怕要问吏治的事儿，咱们得有个预备。四爷和十三爷在安徽刁动的大发了，一个参本就革掉了30名辅道官员呐。老师从安徽来，皇上一定要问这件事的。喏，你瞧瞧，这是梯本处的劫掠，你呢先看看。”说着递过了一本黄陵封面的折子。张廷玉接过折本，一边看心里一边想：“哎呀，四爷十三爷这对兄弟搭档在京城清理亏空，逼死了19位官员，弄得朝野上下沸腾，鸡飞狗跳墙。太子叫他们去安徽办和宫，其实啊是想让他们出去避避风头。这两位怎么在安徽依然雇我照旧逼债呢？嗨，就算不为自己，难道也不替太子想想？”正想着呢，就听马齐说：“嗨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，那真正是一心为社稷，如今的吏治还了得，一手从国库里挖银子，一手向老百姓敲鼓吸髓。你瞧瞧，当考官呢收孝廉的钱，当军官呢吃当兵的空额捞军饷，断案收贿赂，收捐赋呢火耗给你加到1-2两。大清的天下也真得有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，哼，不然呢 非叫那帮蛀虫给蛀空了不可。佟国维却在一旁笑着接过话茬，哎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稀嫩的小鱼儿你用铲子胡翻乱搅，那能成吗？欲速则不达，不能着急。这个佟国维啊，是康熙的生母佟佳氏的嫡亲弟弟，论辈分呢，那是康熙的亲舅舅，所以他总是一副天皇贵胄的架势，和人家说话呢老是带着那种不容置疑的口吻，好像老是居高临下的教训人。张廷义在旁边听出来了，这个佟国维和马琦俩人意见不一致，他轻轻的把那奏折合起来，接过话茬说，嗨，这吏治败坏是明摆着的，难怪四爷十三爷着急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积重难返，单凭血气之勇一味的捅，那也不好办呐。哎，世伦呐，你说说看，安徽人对这事儿是什么口风啊？施世伦略一躬身回张中堂话，安徽嘛，那官员是一种口风，民间还又是一种口风。官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爷叫回话，老百姓却说天不惊地不惊，就怕四爷调回京。这口风是不一样的。他这边扬着个脖子只管往下说呢，张廷玉却突然慌张的站起身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一个50多岁的人正站在那边鎏金大铜鼎旁边，背着手在这静听他们说话呢。慌得他赶紧摆手，屈前一步跪倒在地，磕了个头说，万岁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奴才们只顾着说话了，竟没瞧见主子呢。施世伦一听，好家伙，这是皇上来了，也吓了一跳，急忙转过身来跪下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马琦和佟国维也都跪下施礼，请康熙皇上进殿。康熙略一点头，便大步流星的从容走进来了。这么一来，本来议论风声的沛文斋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，走来走去的太监们也都弯腰控背，连咳嗽声都没有啊。施世伦突然一阵紧张，他感受到了咫尺天颜和天威不测的双重压迫。自打他考中进士受了官职，虽然也被引荐过几次，见过康熙几面，但是那都是远远的打个照面，略微问几句话就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再加上他是个高度近视眼，根本就不知道康熙是什么样子，这一回可是离得近了。虽然离得近，但是他跪在地上偏偏不敢抬头啊。康熙坐在上边看着施世伦笑着说，哈哈，施世伦，刚才朕听你说的很有意思嘛，怎么突然就不说了呢？想看朕呢就抬起头来，朕又不是老虎，还能吃了你食不全？这一句话说的张廷玉、马琦、佟国维三个人都笑了，这店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。施世伦暗自透了一口气，俯身拜了一拜，真的抬起头来认真的打量一眼康熙。康熙皇帝已经55岁了，今天呢他穿了一身便装，头戴缎台冠，身穿一件石青直地纳纱金龙褂，外边罩着一件米色的葛纱袍，腰间束着汉白玉四块瓦明黄马尾丝带，胡子虽然已经花白了，但是却梳理的一丝不苟，嘴角和眼角虽然都有了细细的皱纹， 但是浓眉下那双瞳仁炯炯有神，黑的深不见底，看上去精神非常的健忘，但是举手投足之间却好像有了那么一点迟钝。如果换一个地方，换上一身衣裳，他很像一位方正慈祥的三家村老学究，根本就不会想象到他精算术，会书画，能天文，通外语，八岁登基，十五岁妙墨独运，智勤鳌拜，十九岁乾纲独断，决意撤藩，四下江南，三征西域，征台湾，靖东北，修明政治，疏浚河运，开博学鸿儒科，一网打尽天下英雄，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。康熙见施世伦当真目不转睛的死死的盯着自己打量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真是不能小看了你施世伦呐、啊！敢像你这样看朕的、啊，恐怕只有你一个人呐、啊。当年你父亲出师台湾回来的时候，朕问他，你的儿子有几个可以造就的？师郎说了五个，但是绝口不提你。后来朕才知道，师郎有个小九九，他说的那五个都是不中用的，所以要恩荫。真正有能耐的是你这个老六，他料定你能自立功名，所以压根儿就没提你，看来真是知子莫若父啊。张廷玉见康熙高兴，急忙凑趣儿说，是啊，刚才奴才们还说来着，这个相书上啊有那么一条，说破相贵，就好像咱们打雀牌穷胡一样，施琅老将军大概是读过，所以见人不谬。施世伦万万没想到康熙皇上竟然这么随和，一装一鞋接见大臣，就像是拉家常一样，顿时轻松下来了，接过话茬笑着说，回皇上，不知子都之务者为无目也，不见无言之美者为无心也。他说的这个子都啊，是春秋时期的一个美男子。这个子都虽然人长得漂亮，但是心肠特别狠毒。无言呢恰恰相反，她是春秋时期的一位皇后，虽然人长得不漂亮，但是非常的贤惠。施世伦说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，就是说你看不出子都是个坏人，就等于你没长眼睛，你看不懂无言这种贤惠，那就等于你没心肝。众人听了这番话又笑了一阵子，康熙这才收敛了笑容，好了，说正经事吧，你们都起来，李德全给几位大人搬凳子，赐座。